欢迎来到恐怖小姐姐。8月17日的中午，我抱着蛋糕盒子，尽量纹丝不动地坐在一辆出租车上，抵达了年轻女子留下的地址，然后小心翼翼地钻出车，一步一步稳稳当当地走到她家门前，按下门铃。
快来看，我结婚蛋糕送来了。
年轻女子开门后一见是我，立刻朝屋内的几个闺蜜喊道。年轻女子一边给我签收，一边对那几个围着蛋糕的闺蜜说，
打开看看，是不是很漂亮？
蛋糕盒子被一个胖胖的女子笨手笨脚地打开，在她们惊呼美丽的同时，我却看到了那像羽毛一样纤柔纤细的奶油花纹被无情地蹭掉了一点。她们当然不会细心地留意到，就像我不会粗心地看漏了一样。我回到蛋糕店，意外地发现玻璃店门上挂着 close 的木牌，推门进去，小关他们几个急成了一团。在给老板娘打电话的过程中，我了解到原来师傅直到现在还没来上班，这是从没发生过的情况。我在静静的出神思考时，被小关把电话筒塞到手里。
老板娘要跟你说话。
电话那头的老板娘吩咐我说，从今天开始临时负责糕点制作，直到她联系上师傅。我答应着放下电话，不过估计着老板娘再怎么寻觅，终将一无所获。事实也的确如此，在我当了一个月的临时糕点师傅后，老板娘只能确定师傅真的不打算回来了，他消失得干干脆脆，毫无余地，仿佛在夜空中绽放的烟花，极致绚烂的一刻结束后，只剩下黑暗和残屑。但在这个月里，蛋糕店里几乎每天都顾客爆满，几十平方米的空间挤得水泄不通，其中就有那位年轻女子和她的新婚丈夫。通过他们无比热切、无比渴望的叙述中，我知道了那些参加过野樱桃蛋糕小姐婚宴的人，他们的味蕾全部都被结婚蛋糕的绝美震撼了，仿佛尝到了一种不敢相信又确确实实出现在舌尖的滋味，然后一传十，十传百，掀起了全城热恋本家蛋糕的风潮。但是顾客们全都乘兴而来，败兴而归。尽管我制作的糕点在小关他们尝来和师傅做的差不了多少，但他们没有尝过那个结婚蛋糕，所以不知道曾经沧海难为水的失落有多么巨大。小关好心安慰我，不要受客人评论的影响，老板娘也肯定我的手艺，已经让她很吃惊了。然后他们不解地看着我，非但没有沮丧郁闷，反而一脸的光芒。我的手艺当然只是普通意义上的不错，顾客对我的失望越深，则意味着对师傅的赞美越大。我为自己能够崇拜的仰视师傅而深深满意。又过了一个月，顾客的热情因为久不出现的师傅而渐渐淡薄消失，我们的蛋糕店又归于往日的平静。这天下午，我因为要参加系里的晚饭聚会，跟老板娘请了假，提前离开蛋糕店。在穿过街心花园时，我猛地停下脚步，在周围的花草气、泥土气、树木气、石头气、湖水气、青苔气，还有各种人的各种体味中，我忽然闻到一丝熟悉的气息，对我而言仿佛金线一般的一丝气息。这段时间以来，我从来没有通过自己的鼻子主动寻找过什么，甚至我再也没有在师傅家的附近转悠过。我不想去寻找那个希望自己人间蒸发的师傅，毫无疑问这会令他厌烦不堪。但那个傍晚，那丝气息主动地像鱼钩一样勾引着我的鼻子，于是我顺着它，顺着那丝气息，那纤柔柔韧的引领，绕过花草树木、山石人群，慢慢地走进一个木质长椅，看到一个胡子拉碴、衣着邋遢的中年男人懒懒地半躺在上面，脑袋上颓废地扣着一顶破旧的脏帽子，脚边是粗糙的三明治残渣和半空的纯净水塑料瓶。 整个人仿佛在夕阳中静静地发霉。这个在别人眼里已经是半个流浪汉的男人，我凝视着他，凝视到双眼浮起咸滋滋的水雾。我看过他修长挺拔的身姿，穿着优质妥帖的制服，在属于自己的专业领域里仿佛一位将军，甚至是一位国王一般骄傲有力。他脸上曾经浮现的专注神情是那样令我沉迷，他锐利的眼神曾经是那样让我不由自主的心跳，他那线条优美常常紧闭的双唇曾让我不由自主的痴恋。而现在当他无意抬头，那瘦削的脸上只有失去生趣的淡漠表情，他的双手看上去完好无缺。我下意识地按烂挎包，夹层里那封我没有送出去的而是私自保留的信，整整三页信纸。我当然能闻出来那个结婚蛋糕里有最精纯的糕点原料香气，但是在看过信后，那位野樱桃小姐最可能的反应大概是直接喉咙连声尖叫，然后带着厌恶和恐惧把那个蛋糕有多远丢多远，就像是一个最愚蠢的人无情地糟蹋一样最珍贵的东西。哪怕在我极力的解释和保证下，他能够勉强相信那个蛋糕是独一无二的至上珍品，他能够真正的懂得那句话的意思吗？我把我的双手献给你。他的生活是普通平凡的衣食住行，他的情绪是波动轻微的喜怒哀乐，他活在自己那轨道清晰规整的小世界，心满意足地拥有爱人和朋友。她就是这么一个漂亮普通的都市年轻女子，从来如此，也仅此而已。我看着长椅上的师傅，他整个身体就是为了支撑他的双手可以灵活有力地制作蛋糕。对于他的双手而言，最辉煌的时刻就是完成那个结婚蛋糕的夜晚。那个凝聚他生命精魂的蛋糕当然会被幸运的婚宴来宾敬为天味，并且绝对是他平生仅长的一次。一个夜晚等于整个生命，我把我的双手献给你。野樱桃蛋糕小姐懂得怎么去理解欣赏与珍视吗？我久久地望着师父，这个看上去仿佛只是在无所谓的等待时间结束生命的男人，望到夕阳西沉，然后静静地离开。